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我看明慧网的感受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1日。我个人认为明慧网是我们修炼提高的好环境，谁看谁受益。看到说部分海外学员不重视明慧网，我真的很惊讶。每天有条件看明慧网，这对于大法修炼人是件多么幸福的事啊。大陆大法弟子很多都没有条件每天都看明慧网，看还要花费许多时间努力翻墙。一旦下载了明慧周刊，赶快传给周围的同修，大家看到明慧网交流的瞬间，心里一下就像有了底。能看师父心经文，那是没有比这更开心的事了。个人体会到，明慧网每天精选的交流文章都带着巨大的能量，能起到洗去凡尘、净化人心、升华境界的作用。这是修炼人互相交流提高的不可或缺的环境，可以起到快速洗净和充电的作用。因为文章都经过仔细审核挑选，每天的明慧交流就像每天开的法会一样，可以互相查找不足，比学比修。有时候我自己哪里有悟不到的地方，或哪个关过得不太好，除了保证每天的学法修炼外，只要打开明慧网，什么都不想，就静静地看几篇明慧网交流文章。虽然有时同修是在谈和自己的事情无关的经历，但很快我心里就平静下来了，真的屡试不爽。那时心里不再有任何宁静，反而因为自己的执着和不善而惭愧，为同修的正念正悟而喝彩，为大法救度众生的无量慈悲而感恩落泪。特别是现在的明慧交流，同修的心性境界提升得特别快，表达能力也很强，非常感动人。明慧网交流文章中展现的是全世界各阶层大法弟子修炼的成果，展现了大法弟子的大善大忍、纯真纯善，是世间的唯一净土，在整个宇宙中都是光芒万丈、备受瞩目的。作为海外大法弟子，可能时间比较紧张，但是每天保证看一些明慧网交流文章，对于自己的修炼提高会有非常大的帮助。不信就试试，你会发现自己找到了宝。那些看不懂中文的同修，用谷歌翻译一下就可以。明慧网是大法弟子互相交流的平台，也在直接揭露中共迫害、抵制邪恶的迫害和骚扰，并制作各种反迫害资料，在救度众生中起到了巨大作用。也希望海内外同修从明慧网汲取营养的同时，也利用好自身的专长和优势，尽量多为明慧网提供帮助，充盈这个正的能量场，使更多同修和世人受益得度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我是怎样对待病业下相的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4日。我是2012年11月开始修大法的，修炼过程中我遇到了很多大大小小的病业假象，都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成功地闯过了每一关。先把一些主要的经历写出来向师父汇报，与同修共勉。第一部分，正念识破胆结石假象。2019年初，有家人成员检查出了肺结核，为了防止交叉感染，全家人做 CT 检查，我也被检查了，没有查出与结核有关的问题，医生却说我有胆结石，还说胆囊里结石已经满了，把胆囊壁都磨薄了，胆囊已失去了功能，建议我再做一次彩超，确定后把胆囊切除了，否则时间长了可能发生性变。我的第一反应就是，我是修炼人，这是不可能的，觉得奇怪，怎么什么感觉都没有呢？再说怎么不上医院没有问题，一上医院问题就来了呢？肯定是假象，叫旧事里钻了空子。此后我既没有做彩超，也更没有切除，根本就没有理睬它。几年过去了，我什么事儿都没有，有时右侧肋间有隐痛，心里有一闪念，是不是他在作怪，但马上觉得这是错误的思想念头，立即归正。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看到了我在2012年11月12日的一次体检报告，上边对我胆囊的描述是这样的，胆囊大小正常，壁不厚，光滑，腔内透声好，主胆管未见扩张，这说明我的胆囊非常好。我是2012年11月18日开始修炼的，也就是说刚刚体检后我就开始修炼了。我们知道真正修炼的人没有病，我怎么会修炼出胆结石呢？这使我对病业假象有了更清楚的认识，进一步上升到了理性认识。现在已经六年过去了，没有任何不良反应，证实了那完全是一种假象。第二部分，求来的心脏病假象。2021年年底以来，有人说我瘦了，别人不说我也没有觉察，别人一说我就开始观察自己，感到我确实瘦了。据常人说消瘦是糖尿病的表现，我就天天称体重，结果越称越轻，几天就降一斤，一连降了七八斤。虽然我从思想上并没有承认它，但在潜意识中已经形成一种执着了。前边的阴影刚刚过去，2022年5月31日又出现了新的情况。有一次晚饭后，我和老伴同修步行去超市买东西，去的时候就觉得路远，天气又热，心里发怵，其实并没有多远，也就是六七百米。结果买完东西往回返的时候，刚走出超市没多远就开始胸疼，越走越疼，勉强坚持走到了家，休息一会儿才缓过来，此后几乎每天都疼，骑自行车疼，走路疼，干活疼，着急的时候也疼，很像常人说的心绞痛或心脏供血不足。可是只要一学法就不疼了，练功也不疼。我觉得病业假象又来了，这次可不像以前那么简单，要认真对待。我下载了明慧编辑部汇编的《走出病业假象》100%信师信法等小册子，从中吸取同修对病业假象的体会。可是已经持续了20多天了，还不见好转。有一次我和老伴包饺子，包着包着就疼起来了，觉得身体很难受，简直就是在坚持着包。老伴看出来了，说多学法，一下点醒了我，其实是师父用老伴的嘴在点化我。自己学法确实不够，学法时走神儿，感觉学起来很费劲，饺子没包完，我就去卧室背师父的讲法，很轻松地背了一段，不疼了，感到身体也舒服了。作为修炼人，长期学法不入心，发正念精力不集中，练功入不了境，是很危险的，会给自己带来麻烦的。之前我就有这样的疑问，我怎么越练越回去了？ 不像当初走路生风，上楼不觉得累了呢？这次病业假象怎么造成的呢？我悟道，凡是出现病业假象，都是有隙可击的，不然的话，怎么学法练功不疼呢？我向内找悟道，这次病业假象完全是自己求来的。回忆出现病业假象的过程，之前我和老伴儿走路的时候，我看他走路很轻松，总是说，我的心脏不如你好。潜意识中认为自己的心脏有问题，问题的症结找到了，我继续加大力度背法，同时还增加了发正念的次数，上午、下午、晚上各增加一次。虽然病业假象缠身，但我不承认它，和老伴儿出去讲真相，一次都没落过。这样坚持不懈，不仅胸不疼了，干活走路也感到轻松了。搬着50斤的面粉上三层楼也没事儿。有一次刚下过雨，我和老伴儿到某处去讲真相，有一水沟，我毫不犹豫地跳了过去，觉得自己是飞过去的，非常轻盈，落地时还颠了一下。此时我已70多岁了，我跟老伴儿说，我刚才飞起来了。老伴儿也看到了我跳得很高，他说，这是师父在鼓励你呢，让你展现了一下神通。这样在师父的看护下，保持正念正行，缠绕我两个月的病业消失了，心性也提高上来了。第三部分，坚决否定旧势力，中风假象消失。2024年12月12日，我早晨起床练功，喝水时左嘴角漏水，我并没有理会，继续练功。练完功洗脸时突然发现嘴歪了，左眼也变小了，还一边高一边低，还伴随着一阵一阵的偏头痛。我想又要过关了，但我并没有在乎。我戴上口罩，一如既往地开着小车和老伴儿去讲真相。隔天儿子儿媳回家，吃饭时为了不让他们看到，我尽量低着头，可还是被他们发现了。儿子很惊讶地说，你的嘴歪了。我说，没事儿，过几天就好了。儿媳妇也说，你这是中风，很严重的。他们急着叫我去医院。我说，我学法练功就会好的。他们执意叫我去医院。我说，你们不能强制我。他们说，我们不强制你，只是去医院检查一下。我说，去医院就复杂了，全方位的检查，说不定会检查出来什么其他问题。我看儿子有些激动，为了缓解紧张气氛，最后我说，我理解你们的心情，观察两天再说吧。他们没再说什么。尽管我知道这是假象，但毕竟这种症状在常人看来是很严重的，对练功人来说也是不小的一关，必须严肃对待。我给师父做了汇报，求师父加持，使我尽快好转，以此来正式法。下午三点多，在外地的女儿突然从100多公里外赶回来了。原来儿子说服不了我，给我拍照发给了女儿，想让女儿劝我去医院。女儿看了我的情况没有预想的那么严重，我也给女儿讲了，我是练功人，不会有事儿的，很快会恢复的。她给儿子打电话说，没事儿，不严重，你们放心吧。此后他们没再要求我去医院。怎么对待这个问题呢？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不承认它。从此我加大力度学法背法，特别是师父关于旧势力的讲法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，当然了，旧势力所有安排的这一切我们都不承认，我这个师父不承认，大法弟子当然也都不承认。我把师父这段完整的讲法背下来，反复的背，从理性上不承认它。怎么不承认？就是坚定的走师父安排的路，按照大法的要求，该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不被假象所迷惑所干扰，根本不把它放在心上。我觉得这就是不承认。同时针对病业表现向内找，我找到这次主要是不修口，这是我一直没有彻底解决的问题。在出现病业假象的前一天晚上， 我和老伴儿说了一些非常不该说的话，结果第二天就出了这种假象。一个星期后开始好转，并且一天一个样，恢复速度超出想象。又过了几天，儿子儿媳又过来了。这时虽然内在的一些症状还没有完全消失，但嘴已经看不出歪了。儿媳妇说，好得这么快呀。儿子也高兴地说，真神奇。一个月的时间完全恢复了正常，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。儿子儿媳女儿都认可大发。很多问题我们之间是心照不宣的，只是在不去医院这问题他们接受不了，现在好了，他们亲眼见证了大法的超常，从此他们更加支持大法。到了该发正念的时候就催我们到点了，有点小的病也表现就说快练功吧，还帮助我们在亲戚同修之间传递大法资料。这次过关非常有效地证实了法，连同修都觉得神奇，问我好得这么快，有什么体会？我说向内找，不承认它。第四部分，向内找是个宝，找对了，病业即消。得法初期，有一段时间，我的脖子疼，同时伴随着头疼，疼得厉害的时候，我们开车出去讲真相，等红灯时趴在方向盘上不想起来。我想肯定与我修炼有直接关系，我开始向内找，发现自己学法时总是靠在沙发床的靠背上，心想这不是不敬师敬法吗？我立即进行纠正，结果脖子不疼了，头也不疼了，一直到现在没有疼过。还有近期突然右侧牙疼，疼得很厉害，吃饭时用左侧，还得特别小心，右侧不小心稍微一接触就疼得一哆嗦，有时候疼得只想掉眼泪，一直持续了半个多月的时间，迟迟不见好转。我向内找，认为是修口的问题，也不见好转，学师父有关善解和否定旧势力的法也不起作用。我想最近有哪些执着心了，我发现这一段时间对动态网的那些新闻太执着了，挤压了看明慧网的时间，致使对明慧网的文章看不进去。我找对了，第二天起床就不疼了，就像没发生过一样。还有有一次突然腰疼起来，当我找到看手机视频太多了，立即归正时马上就不疼了。这类事情很多，都在向内找时得到了解决。我们在修炼过程中不能幻想自己舒舒服服的没有病，要正念对待随时出现的病业假象。我体会到在病业来的时候应该做到以下几点。首先做到的就是不承认，因为练功人没有病。再者就是向内找，因为每当病业来的时候必定有一种执着心隐藏在里面，它是触发病业假象的因素。另外作为修炼人，不要一有病业出现就想到去医院，要保持正念，信师信法。很多同修在家没事，一去医院就走了。常人有病，想到的就是吃药、打针、住医院。练功人面对病业，首先应该想到的是如何在法上归正。当然，多学法、学好法、坚持练功、发正念是更重要的。以上为个人认识，如有不符合法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感恩师尊，感恩大法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帮同修整理法会交流稿件中的一点感悟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3日。从2004年明慧网大陆交流法会开始，有机会我都会帮助同修整理法会稿件。前些年 投稿的同修比较多，但是慢慢的越来越少了。在与同修交流中，常常听到的是做得不好，没有什么交流的，不会写，写不来，或者我很忙，没有时间写等等。其实每个同修都有长处，都有闪光点，只是在认识上有一些差异，没有认识到写稿交流也是实践师父肯定的集体学法，相互交流是在大法修炼中提高的一个方面。下面我谈谈自己帮助同修整理交流稿的一点感悟。一，针对没有什么可写的。有的同修对明慧网交流法会没有引起足够重视，往往把神圣的交流会当成常人的什么表功会，所以一谈到写交流稿时，就说自己做得不好，没有什么可写的。在和这些同修交流时，我说，大法弟子的法会可不是常人的什么表功会，是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，是对自己在修炼中，在做好三件事中，做得好的，做得不好的来一个小结，在过关难中，自己在心性修炼上有什么收获和体会。其实在另一个空间也是惊心动魄的，而且师父为我们付出了那么多，我们修炼的如何，做的如何，得向师父交一份答卷啊。 A 同修今年79岁，1999年4月得法，去年法会时我希望他能写一写自己的修炼体会，他说没有什么可写的，今年他也说平平常常，没有什么交流的。我说平平常常也是一种交流呀，26年来平平稳稳地走过来本身就很了不起。我这么多年反复遭迫害，大部分时间都被关押在黑窝里，表现很坚定，但令我感到很遗憾的是没有走好师父安排的路，执着太多，被旧势力钻了空子，十多年时间没有系统的学法，面对的都是警察和社会上那些作恶的人，他们虽然都是要救度的人，但是大部分时间我都没有去广泛救度众生，对自己的修炼和救度众生都是一个极大的损失。而你三件事都做了，没有遭迫害，这才是真正走的正，走的就是师父安排的路，更应该将自己的修炼体会与同修分享。后来 A 同修请同修帮忙写了交流稿件，谈了26年来他们五位同修一直坚持集体学法，他如何学法，如何讲真相，如何发真相资料。2015年在素江中也参加了素江，一直平稳地做着大法弟子的三件事。 C 同修今年86岁，我和他交流了写稿的意义是向师父汇报自己修炼情况后，他用了一周时间也写了自己的体会，其中讲了他在一次讲真相被恶人诬告遭绑架抄家，被关押在派出所期间，几位邻居到派出所看望他，给他送棉衣送吃的，还跟派出所警察讲他是一位非常善良的好人，警察看到后都受到了很大触动。原来很反对他修炼的女儿通过这件事也震动很大，主动给看望母亲的邻居每人送去了一只鸡。 C 同修的女儿对大法的态度转变了，后来得了福报，在退休时看来不可能解决的工龄问题也非常容易地得到了解决，女儿从中也感受到相信大法后的神奇。在帮助打印修改文稿中，我真正体会到了同修们默默无闻地走在助师正法的路上，这些同修才是最可敬佩的。和这些同修相比，我看到了自己那种浮躁的表现自我的那颗执着的心。二，针对不知道怎么写的。同修普遍谈到的一个问题是不知道怎么写，如何写。在交流中我说，只要用心， 大法弟子是无所不能的，当然我也会和同修一起探讨具体怎么写的问题。有一年弟同修到家里谈到投稿时，他说不会写，我就说你可以把自己修炼过程，或者把你遇到的对心性触动最大的事情描述出来就行。弟同修当时就在家里写稿，一气呵成，写了他由于丈夫有外遇，心性受到的触动，在过家庭关时，自己如何按照修炼人的标准走过来的，写了他的体会，我帮他稍稍做了修改，作为交流文章向明慧网投稿，被明慧采纳发表，对他的鼓励很大。今年一同修在谈到给明慧法会投稿时说，我也想好好写写自己几十年来的修炼体会，但是写了好长时间，写了撕，撕了再写，反反复复的没有写好。他让我帮忙写，于是我让一同修到家里谈了他的情况，其中他讲了自己修炼状况对儿子造成的影响。他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，家里许多人都在他的弘法中修炼了法轮功，五岁的儿子也跟着修炼，那时儿子很乖巧，迫害后他经历了被绑架、关押、胁物，在同修的帮助下走回大法修炼，又被绑架，开始坚定不移，到监狱又被转化，而他儿子的表现也随着他的修炼状态在变，从小弟子到放弃修炼，从好学生到地方一霸，最后随着他在修炼中越来越成熟坚定，儿子也最终走回正途，成了他父亲三代家族中第一个大学生，还改变了家人对大法的看法。听完一同修的讲述，我提议就用他自己修炼的转变带来儿子的转变为主题吧。经一同意后，我整理了一个初稿，再由同修自己补充修改。通过这事，我再一次感受到大法的威德，只要符合大法，同化大法，大法无所不能。同时也感到我们修炼的好坏与自己家人能否得救，以及如何更好地讲真相救人之间的关系。三，针对没有时间写的，对于说不会写、没有时间写的同修，我会说，你就将遇到的心性上的问题，如何过关、怎么讲真相、遇到的感人的事、有哪些认识、体会等等，写一个流水账，我帮忙整理。有的我用录音笔录下来，帮助进行整理。去年法会，我建议这同修写写他如何讲真相的体会。这同修说他讲真相忙得很，没有时间，我就让他到家里讲一些讲真相中遇到的感人的故事，并且做了录音。我根据录音做了整理，在去年法会投稿，被明慧采用了。这同修受到鼓励，就经常到家里交流他讲真相中遇到的故事和救人的体会，我就将其录音下来，整理成稿。今年法会投稿，这同修非常积极，还叫来与他一起配合讲真相的 H 同修。H 同修今年已经70岁了，但是表面看就四五十岁的样子，我鼓励他也投稿。H 同修开始也是说没有什么可以讲的，我说你就讲讲你修炼的过程。 H 同修就讲了他如何得法，师父给他调理身体，不长时间20多种病都好了，他多次被绑架、关押、判刑、关洗脑班，家人不理解，甚至打他、骂他，但是他始终是遇到矛盾找自己，最后在她的感召下，丈夫也走入大法修炼。她克服肢体残疾讲真相，讲真相时心怀慈悲心，面带微笑与世人交谈等等。尤其是她三次被绑架，她坦然面对，审讯时问什么她都说，我只知道法轮大法好。 A 氏同修多次遭迫害，但是在明慧网上却没有查到一次报道。当我将整理好的稿件读给他听后，对他的震动很大。他激动地一再表示说，我要抓紧最后的时间修好自己，多讲真相，多救人。在为同修整理交流稿件中，我从同修身上看到了他们那颗信师信法，正念正行，完全是为了众生能得救而没有任何图回报的无私无我的纯净的心。我找到了自己与同修的差距，鞭策我继续努力做好大法弟子的三件事，走好最后的路，兑现自己的史前誓约。以上是自己在为同修整理稿件中的一点收获体会，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敏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个人体悟讲真相的重要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25年11月2日。我们地区是一个小县城，修炼大法的人数也不少，这些年同修们每天除了学法就是忙着讲真相救人。在我们地区的人们通过了解大法真相后，几乎家家都做了三退，也知道了电视上的谎言宣传，迫害法轮功是江泽民和中共恶党无端恶毒地煽动民众仇视大法，那么就需要我们修炼人把法轮功的真相讲明白。师父发表经文，为什么人类是迷的社会，在我们地区引起了小小的波动。原因是有的老同修提议发下去给世人看，而有的同修持反对意见，怕发下去常人不重视，乱扔乱放，不但对师父不尊敬，我们修炼人还造业，因为以前发生过类似的事情。老同修和我们提起此事，交谈中对我触动很大，看了多遍师父这篇新经文，我却没有什么想法，而老同修的一席话让我提升了境界。他说道，你看师父来的这篇经文虽然字字没提修炼人，却处处包含着所有众生。听到他的话后，我很汗颜，这就是和同修的差距吧。随即赶紧向内找，是什么观念阻挡着我呢？我明白，原来怕心阻碍着我，再深挖下去，又揪出来很多人心，于是把他们一一清除。心性升华后，思路清晰干净，我跟老同修说道，对，应该给众生看看，而且最重要的是把真相讲明白，这样众生才会珍惜。我把近期讲真相的事列举几个，与同修们共勉，不足之处请同修们指正。一天，我来到一家水果店，给一个开水果店的姐姐讲真相。我把台历和师父的经文放到她手里，笑着告诉她，我来送福了。她开心地接到手里，连声说，谢谢，谢谢。我说，不用谢，这都是你们应得的，因为你们有这个福分，是法轮功师父慈悲众生，让我们把这个福分传递给你们。首先你是个善良的好人，要不然师父的经文也不会到你手上，好人得真福嘛，你要珍惜。他笑着说道，希望我们都好，都有福。他问我有没有吃饭，我说没有，他正在吃面包，赶紧分一半给我，让我也吃几口。我说 不用，我马上就回家吃饭了，并谢谢了他的好意。看着他的笑容，我能体会到他发自内心的感激与感动。有一天，我看见一位和我年龄相仿的哥哥，我给他台历，告诉他，里面放着师父的经文，你们得珍惜，别乱扔乱放。他听后睁大眼睛告诉我，这东西哪能随便扔？言外之意，他很重视我给他的台历。我听后开心地笑了，他真是明白真相了。还有一次，我看到一位阿姨手里拿着同修给的台历，我连忙追上去，告诉她，这里面放着师父的一篇经文，你们看后放到高处，别乱扔。她神秘地告诉我，我就爱看大法弟子送给我的真相资料，我看完之后都收拾在一起，整齐地放着，没有乱扔，这个也会珍惜的。听后我从心底释然了，众生都在觉醒，知道法轮功是在救人。前几天买完菜，我走在回家的路上，遇到一位70多岁的大叔。我从他身边走过去的时候，他喊我，向我打听我母亲的情况。我一看这位大叔就明白了，虽然我不认识他，但是他认得我，那么这也不是偶然的。我是修炼人，师父把有缘人送到我跟前，让我给他讲真相。我和他聊聊家常，说我妈妈很好，请不用挂念。我问他，有没有人跟你讲真相，做三退保平安？他一听法轮功，手一摆说，哎，那些人啊，给我讲了，我不听。他又指着旁边的不干胶，说，你看他们贴的到处都是。我说，你看过真相资料后，脑海里一定会记得真善忍，你们听了就会得福报，还不知道。大叔诧异地听着我怎么讲，我对他说，当你心里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的时候，就已经得到神佛的护佑了，甚至给你消灾消难。大法弟子不为名不为利，告诉你们这些真相是在救你们。老天和神要清算共产党，千万别成为共产党的陪葬，赶快退出党团队组织吧，咱们自己的生命为啥要给共产党陪葬？他说他是党员，我就给他退了，并告诉他，法轮功是教人向善，道德回升，有机会看看《转法轮》这本书吧。他说，好。我们愉快地结束了谈话，临别时他还恋恋不舍。还有一位80多岁的老大爷，是开小三轮出租的，以前我就熟悉他。我坐上他的车，我们就闲谈了几句。我们讲到法轮功的事情，他很认同法轮功，也明白真相，还愿意接收真相资料。他说他经常看这些东西。他说，我是48年的党员了，多少年前就做了三退，你妈也是多少年的党龄了。我告诉他，我妈是40年的党龄了，也退党了。我说，叔叔啊，中国不是中共，爱国不等于爱党。他一下子僵住了，如梦初醒的喃喃道，对，就是这个理。他突然如释重负，好像被解脱了一样。我能感觉到捆绑他多年的枷锁真的是破了一个壳。通过以上的事例， 我感觉到讲真相的重要性，可以直接把人救了。同修们，让我们在以后的修炼路上越做越好，把真相讲到位，真正的把众生救了，向师父交一份完美的答卷，跟师父圆满回归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明慧网第22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在央企体制内给同事们讲真相劝三退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9日。慈悲伟大的师尊好，各位同修好，我是1999年之前得法，但因为迷于常人中的名利情，2003年才下决心要真正走入法轮大法修炼。在多年的修炼中，我悟到，我遇到的人都是有缘人。师尊讲过，当今的世人都曾经是师父的亲人的法，我从心里想救度我遇到的每一个人，包括我的同事们。随着修炼中不断学法，看明慧文章，与同修交流，近些年才逐步认识到自己以前大帮轰的做事心，找到了争斗心、争强心、对立心、以我为大、证实自我等人心。随着我执着心的放下和心性的提高，一些曾经看似难以接受真相的众生，终于在师尊的慈悲安排下明白了真相。在为这些生命感到欣慰的同时，我更切实地体悟到了师尊的宏大慈悲对弟子的看护与点悟。一、单位纪检书记退党。我单位属于央企体制机构，单位的纪检书记化名叫西文，大概8-9年前，警察到单位所谓的传讯我，西文被领导安排与警察一起到我的办公室。当时警察要强行带我走，他坐在那儿什么话也没说。那时的我争斗心、争强心很强，但自己并没有意识到，还觉得是正念。后来我问西文，警察绑架我时你为什么不说话？他反问我，我能怎么做？我说，你把当时的情况拍下来呀。他听后看看我没说话。后来有几次我到西文的办公室给他讲了真相，劝他三退，他都是很麻木的拒绝了。虽然我们工作中偶有交集，但都是简单的就事论事，我与他中间好像有厚厚的东西在阻挡着。虽然我从心里想救他，可表面看感觉很难。几年过后，我才意识到我当时的心是多么的不善。当年的西文从来没有接触过这类事情，他也可能根本不了解大法真相，对大法弟子被迫害更是恐惧加茫然。他当时的心态其实是很害怕的，根本不知道如何面对，只是在那个位置上工作，被动的配合。我后来不仅没有安慰西文，把真相进一步讲给他，还去质问他，这种心态下讲的真相他能接受吗？想到了这些，我心里很难过，感觉我在一定程度上
成了他得救的障碍。我心里一直惦记着再给他讲真相，但无法突破。师父看到了弟子的心，安排了希文的得救。今年过年前，我想再给他讲真相，但不知如何打开他的心结。我想我得对自己以前对他的态度向他道个歉。快过年放假了，他平时工作很忙，我送他再次成为神这个电影，让他过年放假时看吧。他也是为法而来的生命，希望他能看懂，能得救。那天我去办公室找希文，真诚地给他道歉。我说，我以前很多地方做得不足，希望你别被我的不足影响，多了解一下真相。我真的很珍惜我们的缘分。其实人不是猴子变的，人是很珍贵的。送你一部电影看看，叫《再次成为神》。我把 U 盘递给他，他没有接，扭头看着电脑说，我手里还有着急的事。我说，那你忙，这个电影你看了想留着就留着，很难得，不想留还给我就行，别有负担。我把 U 盘放在他办公桌上后，微笑着离开了。我走时，他依然看着电脑屏幕。放假结束，上班后，在办公楼里碰到希文时，我发现他的表情变了。我们之间打招呼的时候，他的表情是明亮的，不再是表面的，是发自内在的。我感到他有希望了。一天，我去别的部门办事，我要找的人不在，对桌的同事说，可能上卫生间了，于是我就去隔壁屋看看。我在隔壁屋里时，听到外面有动静，我赶紧到门口看是不是我要找的人回来了。我随意地往两边看看，正好看见希文把他办公室的门推开个小缝，探着头往外瞅呢。我俩四目相对，他可能也觉得自己当时的动作有些好笑，笑着和我说，听到有声音，看看是啥声音。我悟到这是他明白的一面在找我呢，是师父给安排的机缘。这时我要找的人也回来了，我告诉他等我一下。我到西门的办公室，直接和他说，退了吧，谁执政是天意，不是咱们说了算的。咱们在一起工作是多大的缘分呀，工作只是工作，咱们要为自己真正的生命负责呀。他点头同意退党了，脸上笑开了花。二，去掉对立心，党务办的同事散退。化名叫佳琪的是负责我们单位中共协党党团组织的主管。那次警察到单位想绑架我，他也在现场。看到了警察强行绑架我的情形，我坐在地上不走，几个警察就拽胳膊拽腿的拉我走。佳琪对警察说，你们先放开他，我们再和他说说。听了他的话，警察们就停下来出去了。屋里剩下我和单位的几个人，佳琪看我从地上站起来了，也不知道说啥。犹豫了一会儿，他和我说，我家里有事，我得先走了，就先离开了。那之前，我和佳琪只是在他办公室见过一面，并不熟悉。听说他是刚来单位时间不长的研究生，后来我一直想给他讲真相，可是并没有合适的机缘。我们在工作中的接触，一般都是他需要一些报表或材料，通过线上传递。那些年的我，虽然修炼大法多年，但很多人心并没有修去，特别是对中共协党的对立心。有几年，单位协党部门的事我一概不参与，不配合。后来通过修炼，看同修的交流文章，我看到自己的心态不对，没有认清这场迫害的实质。很多人虽然是做协党工作的， 可是那只是他们的工作，他们也是为法而来到世间的生命。我与他们有这么大的缘分，因为他们的工作性质，我就不与他们接触，把他们排除在外了，那怎么救他们啊？这些人平时很难接触到大法真相，而我却因为这些人心使他们失去被救度的机缘，真是愧对世尊，愧对众生啊。况且很多事情本身是我职责范围内的工作，我都推出去了，这也不符合法的要求啊。我不断地提醒自己，要按照大法的要求，在哪里都做个好人，善待所遇到的人。随着执着心的放弃，对单位协党部门安排的一些工作，我不再拒绝了，与佳琪也有了一些工作交往。我的心性提高上来，师父就给安排了机缘。一天，我从别的办公室出来下楼回屋，佳琪正上楼回办公室，在楼梯拐弯处我俩碰面了。我和佳琪说，我近期工作有些变动。佳琪说，真是有些舍不得你，我和同事说了，和你配合工作真好，感觉很顺畅。他还认真地和我讲了他前一阵组织一个体育类活动的一些细节。因为是在楼道里，不时有上下楼的同事，我小声给佳琪讲了一些真相，并劝他三退，他同意了。他还和我说，现在我们就是瞎弄，业务啥也不懂，还啥都要掺和，啥都要挂钩，乱弄一气，什么事情都上纲上线的搞运动，把人们搞得人人自危，看不到希望。我一直以为佳琪干了多年协党党务工作，可能给他讲真相会难一些，这时才知道这都是我的观念。三，修去分别心和面子心，给单位老总讲真相。单位老总要调走了，听到消息后，我想我们一起共事几年，还没给他讲过真相，这段缘分要结束了，可不能让他错过这个得救的机缘呀。老总平时很忙，我与他单独接触的机会很少。在央企体制内，人们自保的心都很强，我一般与同事讲真相都是单独讲，避免他们有所不安与担心。这位老总脾气不好，老骂人，经常在楼道里能清楚地听到他在办公室或会议室里骂人。一次我汇报工作时没说几句，老总毫不客气地当着周围的人训斥我，训斥的理由莫名其妙。我当时眼泪就在眼圈里转，后来学法时才知道他是帮我修去不让人说的心，面子心。但是对这位老总我是敬而远之，没有实在不找他不行的事情，我就尽量远远地躲着他。经过几天的思考，我决定不能让他失去这个得救的机缘。我给他发信息，说有事想去办公室找他。他两次拒绝了我，说很忙，没有时间。我心里有些着急，怕哪天调动文件下来了，他就离开本地了，因为他不是当地人，家在外地。一天下班后，我刚出楼道门，看见一个同事，他主动告诉我刚开完会。我问他，老总是不是也开完会了？他说是，这会儿应该刚回办公室。我扭头跑回楼内，敲开老总办公室的门。我开门见山地对他说，听说你要调走了，我想见你一面，没有别的想法，是感谢您这些年对我的关照，特别是对我修炼大法，你作为企业老总对我的保护。他任老总期间，曾有两次派出所到单位找我，他从来没有对此说过什么。我给他讲了一些大法真相，讲了我自己修炼大法的一些感受。我心里求师尊加持我，劝他三退。他笑呵呵地点头同意， 临走时我送他一个真相 U 盘，他也笑着接受了。那天老总平和的表现简直与平时就不像是一个人。在多年正法修炼中，我深深体悟到了师尊每时每刻对弟子的看护与指引，体悟到了法轮大法的法炼人，是自己没修去的人心，使一些应该得救的众生还没得救。每当这时，弟子深感愧对师尊，愧对众生。今后我要不断地修好自己，救度更多的众生。
这期的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放到这儿，谢谢您的收听。节目的最后，请欣赏歌曲。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，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。